大家好，我是陈小小，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我们是在第二课圣凯撒林修道院的大秘宝。我们的旅游行程呢，从埃及的首都开罗市，经过苏伊士运河，然后我们要进到埃及的西奈半岛。那以色列在这个地方，那西奈半岛呢是这样的一个旷野地形。好巧不巧，我们就跟3000多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来到西奈山的路线竟然是非常的相近。以色列人从兰塞戈山地起行，然后往苏哥这个地方聚集，接着他们会到旷野边的以躺。耶和华晓谕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的前面，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王在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追上了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埃及的大军就被海水淹没。以色列人进入到苏尔的旷野，在这里找不到水，到了马拉这个地方，水很苦，也不能喝。接着他们到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到了以林和西奈的中间，逊的旷野，百姓抱怨没东西吃，上帝就赐下鹌鹑还有玛纳。接着到了利非定，摩西就用杖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最后第三个月的初一，来到西奈的旷野，摩西吩咐百姓要自洁。第三天，耶和华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我们来到西奈半岛，看到这样的旷野地形，想起圣经的记载，当时出埃及的男人有60万，如果含女人跟小孩，大概就有200万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漂流40年，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在这样景色单调的荒漠，日夜温差大，没有水源，也没有蔬果，这里真的是只能时时倚靠上帝的供应。我们的巴士一路向南疾驶，因为这个时候正值埃及民主革命，政府就严令所有的旅行团不得中途停车，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从车内照出去的。哎呦，我们的巴士一路向南疾驶，因为正值埃及的民主革命，所以呢，政府严令所有的旅行团不得中途停车。那我们呢，就只能在车子里面往外拍照。这里也是西奈半岛的旷野地形。旷野地形都是黄褐色，偶尔看到的绿色的树木大概就是皂荚木。西奈半岛年降雨量不到 5mm， 皂荚木是极少数能够忍受如此干旱恶劣环境的植物。后来会幕里面有不少器具都是用皂荚木所制成，就好像约柜。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苏尔的旷野，走了3天都找不着水，到了马拉这个地方有水却不能喝。上帝就指示摩西把树丢在水里，将苦水变为甜水。再从马拉走到以林，在这个地方呢，当年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3000多年前的以林是翰墨中的绿洲，可是呢，3000多年后的今天，就剩下你们所看到的这样的，只有几棵棕树矗立在那里，这里也没有泉水了，剩下2口水井，一口已经枯干。从以林走到逊的旷野，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他们就想起了埃及的繁华，想再回去埃及做奴隶。他们这时候开口向上帝抱怨，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那时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部都饿死啊。 所以呢，上帝就在这个地方赐下玛纳和鹌鹑，直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到了利非定，以色列人再次因为水的问题跟摩西争闹，几乎要用石头把摩西打死。然而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在试探，看看耶和华是否在他们的中间。水的事件结束之后，紧接着以色列人遭遇了第一波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来利非定，从这个东北方这个地方过来到利非定这边攻击以色列人。摩西站在山顶拿着上帝的杖，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把手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摩西的手举酸了，这时有亚伦和户尔来帮忙，一个人扶着一边，不让摩西的手下垂，以色列人就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领导者常常是整个团队成败的关键因素，领导者也并非只能是一人，可以是领导阶层，就像摩西、亚伦、户尔有三个人，那领导者之间彼此也可以是合作无间的密切团队。从利非定到西奈山，我们到这个西奈山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西奈山下这附近有一个圣凯撒林修道院，这时候天已经暗了，这里是圣凯撒林修道院的入口处。那这里是近拍，它入口的上面的十字架，这个是圣凯撒林修道院的内部，那它这里也有钟楼，从上面鸟看圣凯撒林修道院。一般的游客来圣凯撒林修道院是为了要看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传说中焚而不毁的荆棘，那这个是荆棘烧印在石头上。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摩西井，你们看到摩西井的上头有一些壁画，这边描绘着摩西的一生。这一张壁画是描述摩西与西波拉第一次相遇的爱情故事，他们相遇的地点就是摩西井。摩西虽然是希伯来人，但他小时候被法老的女儿收养，所以他成了埃及王子。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同胞希伯来同胞被埃及人殴打，他左右观望，看见没有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击杀了，藏在沙土里。后来这件事情法老知道了，就要杀摩西，所以摩西就躲避法老往米甸地去。有一天摩西坐在井旁边，这时候米甸的祭司七个女儿也带着他们的羊群来，要给他们的羊喝水。这时候有一些牧羊人就要把这些女牧羊人赶走，摩西就见义勇为救了他们，而且还帮他们打水给他们的羊群喝。这件事后来被米甸祭司知道了，他就对女儿说，他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那人呢？去请他过来吃饭。后来米甸的祭司就把七个女儿中的一个女儿，就是西波拉，给摩西做了妻子。西波拉也为摩西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那这一块是摩西在西奈山遇到上帝的壁画。40岁前的摩西是埃及王子，40岁之后的摩西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牧羊人，他带着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去野外放羊。摩西看着奇怪，这个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时候他听到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就回答，我在这里。上帝对他说，你不要靠近，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耶和华就是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所以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圣凯撒琳修道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建筑特色，它是由高大石砌的古墙四面环绕保护，而且它没有城门，那这一个是守卫室。据说呢，这样的无门的设计是让这一个修道院从六世纪以后，他们历经很多次的战火却仍然完好无损，未遭受破坏的重要因素。没有城门，那要怎样进入这个修道院呢？就是要先拉扯这一条绳子，绳子的另外一头系有钟铃，守卫听到铃声之后，他就会用绞盘将墙上一大一小的框子垂下，小的框子只供一个人进出，大的框子可以装载较多的人员还有物资。用大篮子把人从城墙上面垂下去，你们想起了另外一个记载了吗？那就是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那个时候在大马士革，他因为讲道非常的厉害，能够证明耶稣是基督，驳倒许多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结果犹太人就商议要杀掉他，而保罗的门徒就趁着晚上用大篮子把保罗从城墙上垂下去。对多数的游客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来参观荆棘还有摩西井。对我而言，圣凯撒琳修道院最重要的东西是西奈抄本。西奈抄本与梵蒂冈抄本被认为是所有抄本中最纯净的，因为这两个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没有混杂其他的经文形式。西奈抄本是由康斯坦丁替身多夫发现的，他就是来到了西奈山的圣凯撒琳修道院。替身多夫发现修士拿去点火用的废纸篓里有一些皮纸，他仔细一看，竟然是74亿本的旧约片段。替身多夫他到处寻找圣经，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竟然看到有人把圣经当火拿去烧，没想到在这里发现有人又把圣经，没想到有人竟然为了替身多夫发现修士们拿去点火用的废纸竟然是珍贵的74亿本。替身多夫本人是一个对圣经充满狂热的人，他大概那个时候是30岁，他只有领德国政府微薄的研究薪水，却一个人游遍欧洲还有近东图书馆研读所有的圣经抄本，并且他到处寻找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圣经抄本，予以查核对照整理，他致力重现圣经原本。他当场在圣凯撒琳修道院阻止了剩下的43页被当柴烧的命运。替身多夫在圣凯撒琳修道院救回了历代志上、耶利米书、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他把这些书卷带回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图书馆。从那之后，修士们就得知这些皮纸价值千金，那所以呢，他们就或赠送或卖掉，大部分到了俄国沙皇的手里。圣凯撒琳修道院另外还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科普特文等数千多册的手抄古本，世界等级的珍本图书馆。我们来到这里，再三默想替身多夫的精神。圣经是得来不易，阅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除了对上帝话语心存敬畏和珍视，我们也应该对历世历代圣经工作者有感谢的心情。替身多夫说，我要打一场圣战，好赢回圣经的全貌。圣经工作者如同爱尔兰传说中的赤鸟，以生命作为代价，只为换得清新明了的圣经金句，使整个世界都能悉心聆听福音，让上帝微笑。委身于信望爱圣经网站事工多年，特别能够体会到这些译本的可贵，知道背后是多少的圣经工作者的摆上。这一趟圣地旅游不仅是个人旅游，更是带着使命与负担。我们希望拍摄的照片能够帮助没办法到圣地旅游的人，也能够透过圣经工具的使用，一窥当地的实景，让我们把圣经阅读变得更有趣、更容易，让大家都能更爱读圣经。